我们来看344页，要看的就是罗什在解释为什么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。我们来看罗什的解释。那罗什这边说，只要是讲到空，那一定会从哪里下手？从无常下手。所以无常是空的出门，也就是入手处啦。你要知道空，你要从无常去下手，这是入手处。但出门呢，是无常没有错，这叫做下手处是无常是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从究竟来讲，那无常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无常的究竟就是空，所以变成说有入手跟究竟。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一定会先有下手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从哪里下手，然后去将这件事情完成嘛。所以下手处是无常，那完成的时候就是空。所以这个道理啊是一样的，但是呢却有这个深浅的一个差别啦。就是清出，精跟出就是深浅的一个差别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讲无常的时候就是讲生灭嘛，生灭就是念念不住。但是不住呢，它又以有去系住。也就是说像我们在讲这个和合是假的，对对。但和合的元素它会认为是怎样？是真实有的。所以这叫做以有系住啦。这叫以有系住，你还要认为有一个生意有法。所以你讲念念无常，虽然可以对治这种久住的一个妄执，但是还没有办法说明无住的一个真实的道理。那这样的无常是属于初的，因为他还没有到达究竟。那如果他说如果现在这一念是住的话，那后面那一念也应该是住。这道理就刚刚讲过了，就是集藏的解释嘛，就是从生灭，那从初一开始这个生来讲，那初如果是没有灭的话，那就是住了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如果前一念是住，那后一念是住，那就会变成什么？就会变成始终没有变异。那始终没有变异，那就是常住了。但是始终没有变异呢，就这个事情或者是境界来讲，其实是并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以住时不住，所以有灭。那我们在讲这个生住异灭，它这四法是不是有住？对对。但住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变异？并不是的。如果住的时候没有变异的话，就变成说生住异呢，就等于我们从出生到老死之前，那会变成说我们从出生到老死之前这个阶段呢都不会有变化，那就叫做住。但我们从出生到老死会不会有变化？会，不然就不会这个皮会越来越皱了。就是变化，所以住死的时候它还是不住，没有停留，所以是灭。所以住就是不住，这才是真实的无常。那原本以住为有，这有就是有实体的实有法。那现在讲无住就是没有实有法，那没有实有法，没有这个实体，那就是毕竟空了。所以毕竟空就是无常的一个精妙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毕竟空是无常意。那迦旃也呢，他没有穷尽这样的一个道理，所以他才会招来这个维摩诘的一个机嫌。好，所以深照这边也是讲到说，小圣观法生灭是无常，大圣以不生不灭为无常。那无常的名字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道理以大圣来讲呢，它是甚深超越，而且是微妙无所有的。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常情所能够测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微妙的道理，那只有谁得到呢？只有净明，也就是维摩诘真实达到这样微妙的一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347页。347页，我们看演培法师这边的白话解释，就是这样讲过去，让大家了解一下，所以大家可以看着文来，对着文来看，就是看第二行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平常说法都是讲诸行无常。那诸行无常，从不管从生命界还是从宇宙，就是从有情或者是世界，从有情来讲就是有生必有死，那从这个气世间来讲就是有成住坏空，所以一切都是有生有灭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，所以没有一法可以保持不变，所以叫做无常。那这个说法是没有错，但它是属于声闻的说法，它是不彻底的，不究竟的。那这是佛的一种方便全说啦，那是佛为了扫除凡夫执无常的执无常为常的一个情见而说的。所以一旦这个情见，就这个执着被扫除了，那当下就显示出诸法的实相。所以很简单，佛说法无非就是要遣除我们的一个执着，但是我们众生这种执着很厉害的，你跟他讲，哎，这个不是，然后他就抓到另外一边，哎，这个是，对对，所以我们执着常的时候，你跟他讲无常，他就哦，常不好，那无常好，那就跑去抓无常了。所以就是这样。如果佛彻底的讲无常呢，那无常就是无生无灭。我们看下一行，所以迦瞻眼听了佛说生灭法，他就起生灭心去讲无常，所以这就是以生灭心而说实相，这是不究竟的。我们看下一行，那以这个心对有生有灭的法，就心对有生有灭的法去了解，也就是说我们以生灭的心性去了解这个法，那我们就会感觉世间这一切都是有生有灭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心呢，也就会升起生灭的一个概念起来，所以不管怎样呢，都没有办法跟实相相应。因为实相呢，它就是不生不灭，实相呢，就是没有一点虚假，它没有一点动态的，所以是没有办法用生灭心去做说明的。我们看下一段，那迦瞻眼以生灭心去解释无常的意识，那维摩诘就以这个无生灭去解释无常的意识。我们看下两行，就是佛说无常呢，主要是消除一般人对一切法所起的常见，所以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无常生灭的实体，所以讲生呢，也不是真的有一个生的实体，那讲灭呢，也不是真的有一个灭的实体。所以如果以为真的有无常这个实法，那直生直灭，那这不是无常的一个真实的道理，而且违背了佛说无常的本意。所以佛讲无常是无有常，常心不可得，叫无常。那这个常心就是我们的执着，所以去除了执着，那就是能够显示诸法实相，而不是去执着有一个无常。那迦瞻眼讲无常呢，破除常的执见，它确实是有破除这种常见的力量，但他还有这种生灭的观念在，所以他就安住在这种生灭无常上。那对于破除众生的执常呢，他是有用，但是不彻底。我们看348，那维摩诘现在就是进一步去说明佛的一个本意啦，所以才会对迦瞻眼执着无常这一边，那提出不生不灭是无常意，所以生灭不可得就是不生不灭。那迦瞻眼理解这个无有常性可得，但是他还有这种生灭的观念在，所以就叫做知一而不知其二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。所以 无非就是要让他进一步有所领悟，所以才会说不生不灭是无常意，并不是要破无常的道理。我们回来345页，所以我们学的这个概念呢，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，那我学的这个概念有什么用处、啊、那跟我的生活啊，跟我的家庭啊，有什么帮助啊？我们学佛不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啊能够改善吗？是不是？不然来学佛干嘛？对啊，就减少执着。但是怎么去减少执着啊？淡淡的，淡淡的哀伤。对啊，一次一次，但是一次一次是我们不断的去串习啊，不断的去串习这样的一个道理，那才会渐渐的这个执着心会变淡啊。但是为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对于这种不生不灭是无常意，我们到底要如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？你们觉得要怎么运用？我都已经把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讲完了。问大家，我们一般为什么会就是升起这种苦恼啊的情绪嘛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们先不要讲到有我无我啦，当然一定是我，然后对方嘛，然后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苦受跟乐受啊，就是快乐跟痛苦啊，那这个快乐跟痛苦它是实有法嘛，它是如何而来的？其实你我们想一想说，我为什么会生对这个会生起苦受，为什么会对这个生起乐受？因为我们取这个快乐的相，我们取这个痛苦的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回去家里，那看到那个让你不喜欢的相，你就会说你又这样了，你会说你又这样了，那就代表怎样？你取了这个相，你取了这个让你不如意的相，所以你会升起苦受，而有苦受而起嗔恚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就是要讲说，你这个相，一般我们一定是眼见色嘛，一定是取境嘛。但是取境的时候呢，这个相我们不会去思维它是因缘相，我们所取的一定是什么定相，我们取的定相，它就是这样，它就是那样，气死我了，定相。我们不会去对于这个相思维它是因缘相，所以如果我们会去思维它是因缘相，它就是无常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这个法，如果你取定相，那你就认为它是有，而且是实有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到他说你每次都这样，你每次都这样，那就叫做什么常，是不是？你认为有常，那其实这就是错误的概念了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相，你要去思维它是因缘相，那思维因缘相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觉得它是实有了，这个时候它就是什么，它就是假有。因缘相就是假有，那既然是假有借由因缘而成的法，那它就是什么，它就是无常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无常。那既然是假有无常的这一个法，那它的一个，它有没有实体？没有实体嘛。所以对于没有实体，你了解到这个法没有实体，那你还会对它嗔恨或者是喜欢吗？当你了解到它没有实体的时候， 你会知道，原来它是假有的，它是无常的，所以你就不会取定相。那不会取定相，你的执着呢，慢慢就会减少。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一下子取定相，然后马上喜欢的就升起贪，不喜欢的就升起嗔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个没有实体啊，没有实体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生不灭啊，这才是究竟的解释啊。所以不生不灭是无常意，就是从这边而来的。所以你能够这样去思维，那你把这个我们说这个程式或者是这个公式记起来，那你有空没空遇到事情拿起来用，慢慢的你遇到事情就不会一下子就升起贪爱，一下子就升起嗔恨的，懂吗？那这就是诸法的一个真实啊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去跟诸法的真实相应，那我们也就不会一直愚痴下去了。所以你说修学佛法，那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对于贪嗔痴如何去对治，那就是要这样去思维啊。接着我们来看345页，接着就讲到五受因洞达空无所起是苦意。那这个洞达就是彻底了解了，也就是说彻底了解五受因空无所起，那这才是苦的一个道理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他说无常坏法所以是苦。所以我们在讲苦的时候，为什么无常是苦？为什么无常是苦？因为无常哎，它就是生灭变化嘛，对不对？对于这个苦受，我们一定是不喜欢的嘛。我们一般的人追求的就是乐受嘛。那为什么会让你产生乐受？你会觉得这个法是实有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。那如果不能一直保持下去，你会去追求吗？就好像佛典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啊，这应该是一对兄弟的、啊。那他们好像是个国王跟哥哥是国王了、啊。那弟弟，如果哥哥是国王，弟弟是什么？宰相？不是的、啊，不可能，亲王嘛，对不对？亲王或对啊。有一次就是弟弟犯错了，那这个哥哥呢就是要惩罚他，那为了进一步让他能够了解佛法，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个限制起来，他说7天后要将他处死，那把他限制起来。但是在这限制起来这7天当中呢，不管他要求什么，或者是说他的一个生活享受都是给他最好的。那等第7天到的时候，他就去问他弟弟说，你这7天过得好吗？他就说，我都快要死了，你给我这么多我也不觉得好。所以为什么无常是苦？因为对于这个就是逼迫啦，无常是苦主要就是逼迫，对于我们生命的一种逼迫。所以你看苦，除了苦苦之外，它有坏苦跟行苦，尤其是行苦，就是一种逼迫。因为一切有为法呢，它不会一直保持不变的。那这样呢，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理解是属于初的无常。所以如无常如果是这样初的理解，那这种坏也是属于很浅的，是粗糙的。那坏如果是很粗浅的，那这个苦呢其实也不是究极的，也就是说这个苦的道理也不是究极的，它只是一种表象。那现在要说明这个精妙的无常呢，主要是要说没有法而且不会坏。那无法不会坏，则法不可坏，这才是苦之这个究竟啊。所以法不可得， 法不可得，空之至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了解到法不可得是空无所有，那这个才达到极限，这才是实相。如果你了解到无常坏法，它是苦，这只是表象而已，那你能够了解到法不可得是空无所有，那这才是实相。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，自无而观则不坏不苦，就是本质没有了。那既然本质没有，就是无自性，本质没有，那怎么会有坏跟苦可说？那如果你认为自有，就是说这个法有自性，本质就有知，那等它离散的时候，这个苦才会生起来。所以这就是分这个出跟微妙的一个差别。所以如果是微妙的，就是观法无自性，不坏不苦，这才是究竟的苦意。那如果认为法是有自性的，等它坏散了，那这个苦意生起来，那这样的一个苦呢，其实只是表象而已。所以深照这边说，有漏的五蕴呢，爱染生死，名为受因啊，就是五取蕴啊。那小圣以这个五取蕴生起，所以众生的苦生起。那大圣是通达这个五取蕴内外常空，那这个常空也就是本质空啊，自性空，所以本质无起，那谁去生苦呢？这五蕴呢，它不是自己生起的，那自己都不可得了，那哪里还能够生起苦？谁去生起苦？所以这才是真实的苦意啊！所以就刚刚之前我讲的，就是说我们讲到苦的时候，会讲到八苦嘛，对不对？那八苦都是因为有这个五蕴嘛，有这个五蕴才会有前七苦嘛。那现在就是说，你连这个五蕴的自性自体都不可得了，那哪里还会生起苦？所以声闻就是主张实有五蕴，所以当五蕴生起，苦就会生起。大声说实这个五蕴实不可得，所以这个苦其实也不可得。那这样的了解才是真实理解这个苦意。我们看348页，348页的第二段。讲到这个五受蕴，也就是五取蕴，那这个五因或是五蕴都意思是一样，它从两方面来讲，一个就是指我们凡夫的一个生死五蕴，就叫做五受蕴或者叫五取蕴。那受就是取就是一种烦恼，所以由我们这个众生的生命五蕴，它是组合而成的，那它是与取着的烦恼相应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五蕴身心呢，是借由烦恼，是与烦恼相应，然后借由烦恼而组合而成的，所以叫做五取蕴。所以现实的五蕴生命体呢，是由过去的烦恼滋润业力而招感，所以现身其实还是跟烦恼相应，而且从我们这个生命体上呢，还不断的升起烦恼，去做种种的一个业行，然后再感未来的生死，所以叫做五受蕴。那这边讲到说小圣呢，说五受蕴就是五因至圣呢，是人生苦的总相，所以有五受蕴必然有苦，那苦跟五受蕴是相应不离的。所以讲到小圣声闻讲到苦是不离开五蕴而讲的，那大圣说这样的苦并不是真实的究竟的。所以要了解到这个五受蕴呢，它是空无自性的，空无自性，也就是说原本就没有这五受蕴可得，那五受蕴尚且是空无自性不可得，怎么能够生起苦？所以叫做无所起。那不可得是不是讲没有五受蕴？并不是的，是说这个五受蕴是虚假的，所以苦也是虚假的。那如果你想要追求苦的一个根源，其实它没有一个生起处， 那这才叫做真正懂得这个苦的道理。所以佛说苦的目的也是去除众生贪着世间事乐，并不是说有一个苦的实体。所以不要讲到苦，那以为有一个苦的一个实体，那就不知道佛说苦的一个真意了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，我们说无所起啊，无所起就是说它不是本来就有的，所以我们这五蕴身心呢，是借由过去的因缘跟现在的因缘，那才会成就。所以过去的就是惑跟业嘛，无明行。那现在的因缘是什么？就是父亲母血嘛，所以这一生的生命才会现起嘛。这就是五蕴身心现起的一个过程，所以这叫做因缘相。这就是因缘相。所以就是其实大圣要讲的就是说，对于这个世俗相，你要去理解到它是因缘相，你不要去取定相。如果取定相的话，那跟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相符合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三四五。三四五解释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。那罗什这边讲说，本来讲空呢，就是要前有啦，要前有，前这个有指，并不是说有去了之后，那还有一个空相可得。那如果有去除之后，还有这个空相可得，那这个空呢，并不是实相的空。所以要二法俱尽，二法俱尽，那乃是空义，也就是不落有也不落空，这才是真实的空义。我们看346页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，小圣观法缘起，他确实能够观内无真主为空义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和合假，并不是实有我，所以说内无真主，所以小圣只能观这样。但是他虽然能够观空，但是于空呢却不能够泯除，所以不究竟。所以就是他还有一个空相在。那大圣呢，在有不有，在空不空。所谓的在有不有呢，在有，有就是世俗有啦。在世俗有的时候呢，他不会有一个实有的概念啦。那在空，在空的时候，就是去除这个实有的时候呢，它不会还有一个空的实在相在，所以叫做在空不空。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理呢，没有不究竟的，所以这叫做究竟空义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348的最后一段，第三段，这边其实也讲得很清楚了，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，不是说空有一个空相在。如果认为有一个空相在，或者是有一个空的字体在，那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到空。所以我们中观在讲空的时候呢，它并不是说你还要去想象有一个空，所以这个空不是靠想象出来的，而是靠这个智慧去观察，观察到说这个法它是因缘有而没有实在性，所以没有实在性叫做空，空就是不生不灭，这样知道吧？没有实体就是不生不灭，所以没有实体不生不灭呢，叫做空。所以空并不是把这个因缘法否定掉。好，所以这边又讲到说，诸佛讲空法是为了度化着于诸法实有的众生啊。但是声闻听了佛说空之后呢，他对着有的情执破除了，但他却执着另外一边，执着空，以为空是诸法的实体。所以他不知道说 有固然是空，那空亦复是空，只是名字说而已，然后假名说了，那这才能够显示出这个远离空有的中道不落二边啊。所以如果能够知道不落二边的中道，那对于诸法无所有的毕竟空义就能够通达。所以于此毕竟空，这个空就是不实在，也就是说诸法毕竟不实在。所以如果你们对于空很害怕，其实那个空你可以把它改掉，改成不实在或者是无实体，这样去理解就很好理解了。也就是说变成说这个法究竟来讲它就是不实在的，没有实体，所以叫做毕竟空。所以并不是没有诸法，所以如果认为没有诸法，那就会落入断灭空，不是佛说空的真义。所以佛说空呢，是说诸法无所有，那他为了显示诸法的实相，所以中论也讲到说佛说空法是为了离开这个执着，诸见就执着。那如果你还见到有一个空相的话，那就算佛出世也没有办法度化你的。所以这个迦瞻眼呢受到批评呢，他的原因就是以为有去的之后那还有一个空相存在，那殊不知这样的一个空相呢并不是究竟空的一个真实道理，唯有这个空有具名，空亦复空，才是究竟空的一个真义。好，我们回来346页。那346页这边接着要讲到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。所以一般我们会把我跟无我分成两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对立起来，但是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呢，那也不究竟。所以罗什说，如果去除了我而有无我，那还是有我啦。也就是说你不执着有，但是你执着空，那你执着空这个叫不叫执着？这就叫做执着嘛。如果这不是执着，那什么叫执着？所以佛无非就是要让我们去除执着，所以才讲无我，结果你还执着一个无我，那不是要把佛气死吗？所以他这边说只要讲我，那就是主宰做主，主宰做主就是我的一个意思。那经里面讲到22根，那22根在注脚732他把它列出来了，把它列出来，他有分这个前五色根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然后从生理上去分男女啊，然后从生命寿命去讲到命根，最后就是属于这个精神的一根。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从情绪方面呢，有这个五受根，乐苦喜忧舍。那从这个道法，从道法有讲到心经念定慧五根，那从慧根呢又开展出未知当知已知跟具知，这是智慧的一个开展啊。好，那这罗什说这22根呢其实也就是22个主宰啦。那怎么讲呢？他虽然没有一个真实主宰，但是对于这些根呢他有作用之主啦，有作用之主，也就是说每一个根它都有它的一个作用在。那这些作用回归到源头，就是因为有这些根存在，所以这叫做适用之主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就变成你想要废主，结果反而又立主了，所以就会变成我跟无我就对立了。但是要真正的理解无我是我跟无我不二，那才是无我。所以深造说小圣呢以这个依附我 就是有我啦，有我为累累罪啦，所以尊于无我。那无我既尊，既然尊重于无我，那对于我呢，他就会想要把它否除掉，去除掉，所以变成我跟无我就会成为对立，成为恶。那大圣呢，对于是非，就是我跟无我呢是同样的，两者是没有差别的，那这才是无我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看349页，349页的第二段，我们上面是讲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显示无蕴中无我了。那我不可得就名为无我。那迦瞻衍听了佛说无我之后，他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凡夫一直以来执着的那个我见，原来是不可得的，所以他通达了无我。但是这样的通达无我，只是表面上了解无我，并没有真的彻底知道无我的一个道理。那一般来讲，所谓的无我呢，就是没有独存性、永恒性跟主宰性。所谓的独存性呢，一般讲我呢，你一定会觉得就是自己啦，对不对？你绝对不会想到别人，所以想到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实有的嘛，实有叫独存啊。而且只要是独存，它就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因缘啊。只要需要因缘的，就没有办法独存啊。所以才会说因缘重因缘生法。所以我呢，对于我的一个概念就是实有独存性，而且是能够永恒的。那虽然知道我们生而必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还会觉得说还有一个真我，或者就称为灵魂，然后从这个躯体跑出去，然后到下一个躯体叫做轮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觉得在轮回当中呢，会有一个实在的东西，所以这就是永恒性啊。就算死了，你也不会觉得就结束了，你会觉得下一个阶段开始了，这就是永恒性。那主宰性呢，就是我想要什么，什么都是要我支配，我做主。所以这种主宰性也是属于意志上的一种认识错误了。所以这种独存性、永恒性跟主宰性，在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当中找不找得到？其实找不到，你就因缘法来看，其实找不到。但是找不到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认知呢？因为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，是被污名所缚的。所以这种独存、永恒、主宰的这种特性呢，不可得。但是呢，因缘和合所有的假我统一性不是没有，还有前后生的连续性不是没有。不过这个我呢是假我，是如幻如化的幻我，所以讲假我、讲幻我，无非就是说这个无蕴身心是因缘所成的，是因缘所成。好，所以这样来说呢，我就是无我啦，无我就是我，所以于此我与无我而是平等不二，这样才是无我的真义。因为我们一般众生就是执着有我，所以佛说无我的时候呢，就会以为无我，所谓无我呢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人格，没有个性，没有道德，没有这善恶，就会没有这个业力啊，就会变成生死轮回，就没有办法建立了。那如果是这样去理解无我，其实是没有办法称为合格的佛弟子啊。所以要通达非我而无我，我与无我不二，才是真正的无我。所以这个通达非我而无我，这个非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非指的是虚假。 虚假。所以以前是不是常常提到一个故事，老和尚跟小沙弥，对不对？老和尚叫小沙弥去练心经，小沙弥就练这个无蕴无我嘛，对不对？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然后就练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乃至无眼耳鼻舌身意。所以在无耳鼻舌身意的时候，他就摸一摸，然后就跑去找老和尚说：“无眼耳鼻舌身，那这是什么？”所以并不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实体性。没有实体性，为什么没有实体性？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就是说我们出生的时候虽然是一个肉团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没有母亲的一个营养滋养，你会成长吗？等到整个小 baby 的身体成长出胎了之后，你没有这些医疗啦，没有食物，没有这些资源，你能够发展吗？没有。所以一连串的这些无常变异，其实都是因缘造成的，因缘和合才有的。所以因缘和合才有的这个五蕴身心呢，叫做假有。所以所谓的我，所谓的我呢，就是假我了。所以假我就是无我了。所以能够了解到假我就是无我。所以无我只是说没有这些独存永恒主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因缘的假有我有没有？有啊。那但是虽然它有，但是它没有我们说的那些特性，所以这才叫做我与无我不二。我与无我不二。接着我们回来346页，346页接着就讲到法本不染，今则无灭是即灭意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734，刮胡一这边说现在就是要讲第五法涅槃的了。那对于涅槃呢，小圣认为生死燃尽止息，所以才会有即灭涅槃。所以在生死还没止息之前，有没有即灭涅槃？没有。那大圣呢是说明生死本不染，今则不灭，那这个才是即灭的一个道理。也就是说在生死的当下，其实它没有实体性，那没有实体性其实就是即灭意啊。所以刮胡二导师在《中观论颂讲记》这边也讲到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佛方便的教义啊，以为有生有灭是世间，然后克制了这个生灭的因，不起生灭的苦果，那就能够达到不生不灭的出世涅槃。那涅槃是灭，是无为，是与一切有为生灭不同的。那这样的一个见解其实是不符合佛的意思的。所以真实来讲，涅槃其实就是诸法实相，它是不离开一切法的生灭，另有真实不变的实体的。所以龙树菩萨说，有为法的真相就是无为法。他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讲到，有为法的真相就是无为法。所以并不是离开有为法之外另外有一个无为法。好，我们看347页。所以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其实这边要解释的，或者是说这边要显示的，就是泥痕意。泥痕就是涅槃啊，就是涅槃的道理啦。那他会先讲声闻的一个看法。声闻就是由生死燃尽故有灭。那也就是说生死要完全止息了，那才有即灭。但大圣说生死即不染，没有泥痕灭。也就是说生死呢本质无自体啦。那生死既然无自体，那何有这个 生死止息之后的涅槃灭法。所以这个涅槃灭呢，它并不是相待的，所以离恒灭呢，它是真即灭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，小圣以三界自然，就是生死的，以三界的生死，那所以他要灭生死去求无为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这个生死自然就生死，既然形成了，所以灭的名字也就升起了。这就是小圣的一个概念。那大圣就是观法本质不染，本质不生啊，不自生不他生啊。那既然不自生不他生，没有实在，没有实在的，没有实有法，那怎么会有灭？所以不然不灭才是真的即灭法性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349页。349页这边讲到说，即灭就最后一段了。即灭跟生灭是相对的，那有生灭才可以说有即灭，这是一般的一个认知啊，就是声闻的一个看法。所以一般也不知道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是即灭意，所以以为要把生灭灭掉，那不再生灭了，就是生死止息了，才叫做即灭。那所以这样的说法好像有一个实在的生灭灭掉，那实在的生灭灭掉了，实在的生灭才能够得到即灭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大圣法说法本不生，所以不灭，那本不生灭其实就是即灭。所以真正的即灭意是一切法性本不生灭，那这本不生灭的即灭是成立于缘起法上的。好，我们看350页。所以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啦，就是说本不生灭的即灭呢，是成立于缘起法上的。所以对这句话如果能够了解呢，你就不会把生灭跟即灭分成两个法。所以从因缘生法皆空的立场说，没有这个生死，那既然没有生死，也就没有这个生死止息的即灭涅槃。也就是说，在生就生死的就生死法就生死的表象来看，它是如幻如化的，那涅槃其实也是如幻如化。那如果有一法超过涅槃，那佛说它也是如幻如化。因为这个诸法毕竟空，就是本不生灭的即灭意，那并无另外有一个实在涅槃可得。所以它的道理呢，还是从这边去做理解的啦。因缘相其实它就是有生有灭，对不对？但是既然是有生有灭，既然是因缘相，那它就是没有实体，没有实体就是不生不灭，也就是即灭，也就是空即灭的意思。所以从因缘相当中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它当下是即灭性的，当下是即灭法性。所以这个即灭法性呢，它并不是某个东西完全止息的时候才显示出来的，而是在这个法在因缘的变动当中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它的本性是空寂的。我们看350页啊，所以当这么说法的时候，就是维摩诘啊，把这个实相的道理从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即灭当中显示出来的时候呢，那与会的诸比丘呢，他们的心就得到了解脱。所以这个迦旃延啊，才说哦，我没有办法去问病呢，因为他去问病会被刁难，因为他已经被刁难过了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边了，那下次就从阿那律。所以因为迦旃延是以解释法义为主了，所以对于法义这方面呢，我们上课进度就慢一点了。那后面 后面虽然也有法义的，但是很多都是从这个事项上去做说明的，所以就没有这么深奥了。那我们下次上课是几号啊？3月28。那我们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已经讲了这么卖力了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